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我是个90后弟兄，在大学以前没听过福音，确切的说是没有人认真跟我谈论过救恩真理。只是小时候跟外婆去过教会，生病的时候外婆会拉着我一起跪下祷告。在大学的前两年，没有了高中时学习压力束缚的我，便像一匹野马向着自由一路狂奔，没有任何信仰做缰绳，经常和舍友去网吧通宵，餐馆和 KTV 也是我们频繁光顾的地方。我以自由之名肆意宣泄着自己的欲望，以为这就是自由，会得到想要的快乐与满足。可我非但没有得到想要的自由，却被更深的束缚，越是随心所欲，就在罪里越陷越深，越是放纵，心就越受捆绑。那时我根本不认识神，也不明白什么是真自由，我错误地把放纵当做了自由。真像传道书11:9所说的那样，行心所愿行的，看眼所爱看的，却根本不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我寝室对面有位基督徒，他跟我谈过救恩和耶稣，讥笑与嘲讽是我当时的回应。我里面虽有痛苦与脆弱，可又觉得自己不可一世。直到大二的暑假，我竟甘愿成了恩典的俘虏。那年暑假，我住在老板提供的宾馆里，一面做兼职，一面考驾照。开始我觉得很兴奋，没有室友烦，没有家人管，可以看我想看的影视节目，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。可是这样弃马由缰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是如此短暂，如燃烧的干草，很快剩下的就只有冷却后的灰烬了。我将想要的快乐注满心胸，哀伤却充满了我的灵魂。我的自由并没有带给我足够的快乐和满足，反而是更多的忧郁、烦躁和空虚。我想起那位弟兄，就打电话找他，不是找他了解信仰，是找他要一本圣经。他很奇怪，问我要圣经做什么。我说最近可能心魔太重，觉得圣经这种圣物也许可以压制我的心魔。他说圣经只是一本书，不能救你，耶稣才能。我那时所谓的心魔其实就源于我的罪，罪使我痛苦，使我受压制，是我的悖逆给恶魔开了通行证，也是我的放纵把我送入奴役的苦境。英国著名布道家斯布珍说的对，不到基督这里来的人，行自己要做的事，想自己要想的事，这样的人仍在苦胆之中，被罪恶捆绑。电话里他说过来找我，因为他和我一起报考的驾照，他就提前来学校跟我一起考试。他来了之后跟我谈到深夜，邀请我做悔改祷告。我仍有挣扎，我心想我堂堂一个大学生要相信这个吗？他看出了我里面的挣扎，就用话语安慰鼓励我。我心想蠢就蠢这一次吧，就在那里跪着认罪悔改。我很庆幸那一次的蠢让我看见新天地，如果有哪一首诗歌来述说我得救的故事，我想我会选择那首人人会唱的奇异恩典。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
前我失丧，
我在刚得救的时候特别热心，也非常渴慕，整个人被喜乐充满。曾经的阴霾、苦毒、忧郁好像都不见了，就连我自己的身体好像都被医治了。主的道战胜了我看不见的仇敌，他成了那被风吹散的糠秕。更奇妙的是，几乎和我相同的时间，对面那位基督徒的一位舍友也信了耶稣。我们三个因为是同一个班，因此不仅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也成了属灵的同伴。我们也在一起追求基督，一起挑战一个月读一遍圣经的比赛。很多圣经真理的储备都是在大学那几年完成的。在大学其实有很多试探，比如聚餐、饮酒、唱 K、 网吧、游戏等，在信主之前我都经历过，人招呼了就去。那时喝酒比较厉害，寝室里经常一起去聚餐喝酒。信主之后，我知道基督徒不该醉酒，索性就不喝了。有一次班级性质的聚餐，我们三个人也过去了。其他同学知道我是会喝酒的人，就要找我喝，先是我自己做见证说我不喝酒了，然后两位弟兄也都为我做见证。但那些同学不依不饶，他们先是来软的，说基督徒怎么不喝酒呢？圣经也没说不许喝酒，我认识的某某某是个信耶稣的，他也喝酒。我说是这样不错，圣经上说不要醉酒，但我不能保证我不会喝醉，所以我索性不喝了。然后他们就来硬的，说咱们班级聚餐只有女的不喝酒哎。然后就是各种难听讽刺的话砸过来，最后他们看我们都不生气也不喝酒，就对我们失去了兴趣，开始彼此娱乐去了。再一次聚餐，他们便不再热心劝酒，再过一次，班长直接给我们换了饮料。上面只是很多大学生基督徒可能遇到的试探之一，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拒绝，怕伤害了同窗四年的感情。其实我们坚持了原则，愿意持守见证，不仅不会影响和同学的关系，反而别人会因为你对信仰的认真态度而佩服你，进而也会去思想这个信仰，因为他们看到的这个人不一样。相反，如果以维系关系之名放下见证，别人就会想，你所信的也不过如此。我们努力保存了感情，可能就失散了灵魂。马太福音5:14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大学最后一年多的时光里，我们几个弟兄是在校外一起住的。刚开始还挺好，但后来就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。我们每个人的毛病、本相、懒惰都暴露无遗。我以为自己可以活出爱，但实际上却连为弟兄们刷个碗、洗洗衣服都会抱怨，也会为他人身上的不良习惯而恼火。这样的环境显露出我们里面信仰的实情，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不会爱的人，也晓得自己身上有许多方面需要被对付。神借着我们彼此的碰撞来造就我们，使我们生命被更新。忍耐、谦卑、爱心、信心、顺服，很多到现在还在被不断更新。我们在什么地方愿意被致死，神就在什么地方充满我们。人天然的生命如同带刺的荆棘，越是靠近越是受伤，不仅伤害人也伤害主。马可福音15:17说，他们给他穿上紫袍，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。我们虽然伤他，他仍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己。所以我们若能彼此相爱，乃是因神先爱了我们，先改变了我们。 在后面两年暑假期间，我参加了教会的暑期夏令营，带一些四五年级的小孩子，一面辅导他们课程，一面带他们认识耶稣。我很喜欢小孩子，这些小朋友也很喜欢我，因为我会用许多与学校里不同的方法来教他们，也不会对他们的功课很严厉。有一个小孩叫天赐，生在基督徒家庭，他是我班里的一个学生。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喜欢画画，而且他画的东西天马行空。下课的时候，我会跟他一起在空白纸上画小人带兵攻城，营会结束的时候，我送给他们每人一幅画。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个人创作的。跟小孩子在一起，我也找到了我好像失去了很久的东西，就是神赐给我的礼物，就是天赋。后来接触这个领域多了，也开始思考儿童教育问题。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弟兄在营会中说的一句话，他说，让一个6到14岁的小孩子信耶稣，比让15到28岁的青年人信耶稣要容易得多。但在今天，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里，小孩子从小就被电子产品、影视、游戏充斥着他们的童年。很多主内的家庭也不晓得拿什么来教育孩子，就交给世界来教育。但等到孩子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他的世界里既没有圣经，也没有神。很多关于圣经的儿童教育类绘本都还没有引入内地。主日学和基督徒家庭关于幼儿、儿童、少年阶段的主内教育类资源少之又少。我很想去借着创作，让还缺少悟性去理解圣经的小孩子去了解圣经，了解耶稣，了解信仰。在世界没有先入为主的时候，让基督做他们的主。箴言22章6节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从前我的插画创作灵感多来源于听到、读经、唱诗歌的感动，作品也没有固定的方向和风格。近期开始准备创作一些能帮助儿童和青少年的作品，对于这方面我也在不断摸索尝试中，求主使用，好让我这卑微的瓦器显出里面的宝贝。